愿意在新的年开始，我们有一些新的人生目标，一些新的计划，那是很好的啊。不过有时候我们面对这些的新年计划的时候，这些计划为什么要有呢？一方面可能就是说，觉得哎呀，去年做的不大好哈，有一些东西需要改变啊，还是说有一些新的现在东西想去做哈，所以呢，就有一些新的计划。那这个是个好的一个的想法，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面对新的东西的时候，一方面很喜欢，很兴奋，但是一方面也会有一份的忧虑。为什么呢？因为人是很自然活在一种的习惯的里面，习惯做的东西就很舒服啊。我们不愿意做一些新的东西，因为新的东西还没养成习惯啊，常常会带给我们有一些的一些困难啊。所以呢，新的年开始，可能也是我们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啊。放在我们前面的究竟是一个怎么样有什么的一个的预备哈，让我们来进入一个新的一年度的里面啊。今天我选了一个的人物跟大家来思考究竟在新的一年我们有什么样的可以从圣经的里面有些学习。我选了一个旧约的一个人物叫约书亚，约书亚。那我就选了一段的经文是约书亚记，旧约圣经哈，出埃及记之后哈，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之后，就是约书亚记哈。约书亚记在旧约的里面，我们先来读一下从第一节到十一节哈这一段的圣经。那我们来看一看，究竟这个约书亚，从他的身上我们有什么的提醒啊，有什么样的一些的帮助哈。特别这一段圣经是讲到神对约书亚的一个的鼓励，一个的劝勉所以呢，透过他的生命的经历，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在这里，我们一同的勉励，一同的鼓励来走人生前面的这一年的道路。好不好？我们先来把这个圣经先读一下，我们来知道究竟这里说什么我一起来。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从旷野和这利巴嫩只要刚强，大大的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于是约书亚吩咐百姓的官长说，你们要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当预备食物，因为三日之内你们要过这个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神所赐你们的。好，还有让我们还没有进入这个段经文之前，我们来先来认识一下这个约书亚。约书亚是谁呢？如果我们读这个的前面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都有记载这个约书亚 这个人物。那从第一次在圣经出现是在这个出埃及记的十七章，那里是讲到摩西已经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离开了这个的埃及，过了这个红海，然后进入这个旷野的地方，他们就面对一些当时在当地的一些的外族人啊，那里有一个民族叫亚玛里人。亚玛利人呢是圣经讲到他是世世代代成为以色列的仇敌的这一个民族哈。那当时以色列人就跟这个亚玛利人去征战，还记不记得哪个故事是讲到摩西在山上在那里祷告啊，下面那些的以色列的军队就在那里打仗啊，当时约书亚就是其中一个战士。他是一个的将领，在哪里在打仗啊？他经历到什么？他经历到当他在打仗的时候，不管他有多有能力啊，如果摩西祷告没祷告的时候，他们就败了啊。但是当摩西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有能力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他们就得胜了啊。所以第一个出现在圣经让我们看见约书亚这个人物，就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的战争啊。后来圣经描写约书亚是刚才说了是摩西的帮手啊，他差不多是应该用我们现在能够明白的，就是说他是摩西的徒弟啊，虽然是帮手，但是真正来讲摩西是他的师父啊，他去哪里都带着这个约书亚啊，不是所有其他人他都能够带着，他只是带着约书亚随着他身边，是不是他的很得力的助手啊，连他要上去这个西乃山要接受从神来的那个颁布的命令的时候，也带着这个约书亚，当然他还没有上去啊，去到半山他就说你停在这里啊，去到哪里都带着这个约书亚。约书亚是摩西一个非常得力的一个的帮手哈，一个的这样的一个的一个的人，一个徒弟啊，一个的长辈，好像跟这个后辈一样，跟带着他来学习。当我们读到这个的民数记，读到这个的生命记，我们知道摩西是因为没有顺从神的缘故，神不允许摩西进入迦南啊。那摩西只是给他看到迦南这个地方，神就说好了好了够了哈，你就待在这里吧哈。所以摩西没有机会进到迦南，他就死在这个旷野的地方啊。但是当他知道自己快要走完这个人生的路的时候啊，当然他就把他的心爱的徒弟那个约书亚就叫来啊，告诉他什么？告诉他我现在这个人生的路我走完了。接下来这一段的路我就把这个担子托付给你，你来带领以色列人进入神所应许这个流奶与蜜之地啊。哇，我相信当时那个约书亚听见这样的话呢，我不晓得他是高兴呢是还是害怕啊，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他是害怕的啊。那在这里呢，进入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一开始这里告诉我们神的仆人摩西死了啊，耶和华就小于摩西的帮手约书亚跟他说了哈，那个我的仆人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啊，把这个百姓啊带到这个迦南这个地方去。约书亚面对一个完全是新的一个的情况，他要面对一个新的挑战。面对一个完全是一个可以说是跟他过去的经历完全不一样的人生也摆在他前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事情，过去他是摩西的一个的助手，一个的徒弟，一个所有一个伟大的领袖所看顾的所保护的一个的手下，他所要做的就是忠心服从这个的领袖就好了。哎呀，老师，你叫我走我就走，你要叫我打仗我就打仗，你要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他只要很忠心的来服从摩西的吩咐，那就好了，没事啊。 就算当时他们那个那些以色列人派探子去这个迦南来探这个地方的时候，十二个探子去，叫约书亚跟加勒两个是最有信心的啊。回来他说不怕不怕，我们去啊。当时他那么勇敢，是因为有这个领袖，这个摩西在哪里带着他哈，他去就是领袖带着他，没问题的。现在不同了，整个的身份改了。现在他再不是一个跟随者，不是一个徒弟了，他现在是一个 leader 啊，不是一个 follower 了。他现在的身份是从一个过去是有人顶着他，现在是他要顶着所有的事情了，所以他的身份突然间改变过来了。过去他要服从这个的摩西的吩咐啊，顺服就好了。现在他不能了，他要发号施令。他所说的话就变成是让很多人要跟随了。身份改变带来的是什么？责任的改变。身份改变了之后，我们所担的担子就不再一样了。约书亚所面对的不单只是从一个 follower 变成一个 leader，他的身份改变之后，他要承担所有这个 leader 所这个领袖所有的责任，这个责任是非常非常的重，这是个很大的挑战。那新的年开始，我不知道未来一年你会有什么样的人生的改变。当你的身份改变之后，你所面对的东西就完全不同了。如果你一个学生啊，当他在读书的时候啊，哎呀，老师给他什么他就做了，没问题了哈、啊。但是当他毕业，他出来要工作的时候，他要承担这个责任，因为他的身份改变，再不是一个学生了，他是一个工作，他对他的要求不一样了，他的担子重了。当你还是单身的时候。哎呀，你很自由，你爱干你喜欢去哪里去哪里，什么时候回家就回家。但是一旦你说你的身份改变了，你结婚了，你有配偶了，你的身份改变之后，你的责任就完全不同了。你不能够说我爱几点回家就几点回家，不行了啊、你要对你的配偶负责。当你有了孩子之后，你的身份改变，你再不是单单做人家的儿子，你现在做父亲了，你的责任就很不一样了。身份改变了，责任改变了，那个压力那个挑战随着而来。然后我不知道你未来一年你会有怎么样的改变，可能你的工作改变，可能你的研究改变，可能你的status 啊，不管你是结婚还没结婚，你当了父亲还是没当父亲，你可能有一些改变的时候，你会带来一些的压力，一些的挑战。那我们应该带着一个怎么样的态度，怎么样的一个的心情来去面对这个事情呢？约书亚过去是一个 follower， 现在是一个 leader 了。他要面对的责任不一样了，同时他要面对什么？他要面对过去是跟他一同那么高那么大的一群的人，现在突然间他变成他们的领袖的时候，他要学，他要时间来适应什么？适应那个身份，适应那个责任，适应哪一个的别人对你的认同，这个是需要时间的。我记得过去我还没当传道人的时候啊，我在教会的里面啊，跟所有其他的弟兄姐妹一样啊，在教会里面也是侍奉啊，也是教会的执事啊，也是教会担任很多不同的事工啊，跟所有其他弟兄姐妹是一样的啊，都是同工啊。但是当我怎么说呢，被成为一个的传道人的时候，突然间那个身份改变了啊，突然间好像你要做带领者了。 哈。在人间我也不习惯，他们看着我的时候也不习惯啊。过去跟我是一样的，大家都是 buddy buddy， 现在太阳间好像诶成为一个牧者了、啊、他们对我的那个的过程里面需要时间去适应，我也不适应，他们也不适应。那很多时候呢，我们要知道一个事情，当我们进入一个新的状况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的适应的时间，不单只是让我自己适应这个的身份这个责任，也需要让怎么说呢，四周围的人对你的适应。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些的有一些人哈，进入一个新的状况的时候啊，我们常常说嘛，新官上任怎么三把火，为什么呢？好像一个新的一个 position 新的工作的时候，一进去你就好像我要、表现我行，所以有很多的改动，很多的说的计划，很多的要做的事情啊。结果怎么样？结果你不适应，别人也不适应，一下子就好像很不顺利。为什么？因为你需要时间让你适应，也让别人适应。所以刚才我们的弟兄说，我们新年哈、需要一些新的一些的人怎么愿望哈、很多时候我们开始的时候好像非常的一个雄心壮志，我要做什么，我要把这个圣经读完，我一天要读一章还是说一卷书，哎呀雄心万丈。但是你知道吗，当我们进入一个新的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不适应的。我们要养成习惯的时候不要太急，慢一点来。如果你真的想把圣经读完，你不要一下子说我一个星期要把一卷圣经读完，我一下子要新约读完旧约读完，你不要那么大的一个的计划的 expectation。 Take time to change。 新的东西需要时间来去让你进入状态去改变。约书亚经过了跟摩西那么多年，他已经是个很成熟的人，但是当他要做 leader 的时候，我相信他不是立刻就那么容易的，非常的困难啊。所以呢，新的责任出来的时候有新的一个的挑战，我们面对人生一些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需要让自己去适应，让自己进入这个的改变的过程的里面，然后才开始如何走那个道路。那在这里我们再来看，当神说约书亚，你现在要担起这个的带领的责任了，你要把以色列人带进这个的迦南，好，你去啊。然后我们来看第六节啊，第六节，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要使这个百姓承受这个地。然后第七节，你要刚强大大的壮胆啊。然后第九节，我岂没有吩咐你，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你看到我们说，我们不知道当时约书亚的心情是如何。当神说你要成为一个 leader 啊，我们好像圣经没有说约书亚的心情如何。但是从这三处的圣经，三节的圣经里面，我们知道了，当时约书亚是惧怕的要死了。所以神一而再的说，你不要怕，你不要怕，你真的不要怕，不要惊慌，我与你同在。这个是等下我们再讲。惧怕，我们说为什么约书亚惧怕？他惧怕什么？那我提几个啊，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我说的他第一个惧怕是什么？他第一个惧怕是惧怕那些他要带领的群众，这几十万、上百万的以色列人。现在他在不是说有一个伟大的领袖，这个摩西在前面哈啊，我们说站在巨人的肩膊上，他没有东西站了，他现在就是那个巨人了啊，所以他要面对只是几上百万的群众。只是上百万的群众并不是一群好带的好怎么说呢容易带的一群的人。 摩西伟大吗？伟大，当然伟大啊！摩西，你就从埃及出来的时候，行了多少神迹？拿着那个杖，哈、啊，哎呀，十个神迹就出来了，红海分开了，哈、啊，为那些人祷告，那些人就好了，降下玛拿了，把那个杖击打磐石，磐石流出水来了，摩西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的 leader， 一个的领袖。怎么伟大的领袖？你看他在旷野带领着以色列民40年，也是以色列民在摩西手下领受了那么多的伟大的神迹，看了那么多伟大的神迹，但是他们这一群的人顺不顺从摩西呢？啊？他们这一群人是不是摩西说什么就什么呢？没有，这一群的人你知道吗？吃小一点他们就埋怨了啊，吃慢一点还不够吃，他们就要拿石头来把摩西打死了啊。水那个水不够甜，他们又想把摩西打死了啊。三番四次的摩西就死里逃生的好多次了，所以。摩西那么伟大的一个领袖，在这一群的群众的里面也受了那么多的委屈。约书亚眼看着这个老师受尽这一群人的欺负40年哦，你说他怕不怕？如果是你怕不怕？现在摩西死了，他不需要管了，现在管的是你了啊。把上百万的人，这些的这些顽固的这些以色列民交给你了啊，你怕也不害怕？我相信约书亚一想到摩西过去的经历，然后看着这一群的以色列民，他心中真的惧怕。我怎么带他们？我手中又没有那个可以行神迹的杖啊，我也不能够像摩西一样啊，能够面对面跟神说话。我怎么可以带这一群的人？我相信他一想到这些群众，他就惧怕的要命，真的是所以神说不用怕，不用怕，不用怕，因为他实在太可怕了，太怎么说呢？让人惧怕了，没办法。另外，为什么他惧怕？他年轻的时候不是很勇敢吗？年轻的时候啊，去打仗，亚玛力人啊，哇，他在那里拿着刀跟他们砍啊，一点都不惧怕啊。去到这个看这个迦南哈、啊，这个做探子的时候哈、啊，回来十个另外的那些探子回来说，哎呀，我们不能去，叫他跟迦勒说没问题了，我们可以去的哈、啊。他们越巨大，我们吃得越饱哈、啊，不用惧怕哈、啊。他多勇敢啊！那现在怕什么？我告诉你啊，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什么？初生之犊叫什么？然后叫什么？不怕虎。为什么不怕？啊？那不懂嘛，根本不知道厉害，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害怕，不知道这个虎是怎么一回事，跑过来还要跟他玩，对不对？他们不懂。不懂的人就不惧怕的，你越懂就越惧怕。所以为什么年轻人总是勇敢的呢？因为年轻人没有经验，没有看过世界，所以什么都够胆去做。你越人生的经历越多，你的人生所面对的事情，你就不会再有那样的胆量，够胆我去。我开始有了经验越多的人，看见事情就会越容易产生了一个的 惧怕害怕。我记得我人生拿过一张的 speeding ticket， 是我带着弟兄姐妹去钓鱼的时候，不是在这边，在加州哈。哎呀，被警察抓到了哈，其实也不关我的事哈，因为他那个路哈，转那个 speed limit 转得太快了，转一个弯不同的 limit 哈，没有留意就拿了 ticket。你说拿了 speeding ticket 之后， 你可以做一个事情，如果你不做这个事情，你的 record 里面就你的怎么说呢？你的driver license 里面就有一个的 record， 有一个记录，就是你开快车的记录在哪里。但是你可以做个事情，如果你是第一次犯的话，那你去做什么？去上课啊，去上一个课哈、啊。那上完这个课，那你交了那个罚单之后，那你的 record 里面就没有这个记录了哈、啊。所以那个保险就不会将你加还是什么其他的。现在还有没有这个？我不晓得，有 driving school 有哈、啊，拿了 ticket 第一次的你可以去哈、啊。那我当然去了。有没有人去过上这个 driving school？哎呀，你们那么守规矩的，都没开快车。哎呀，我真不好意思。我去上了，你知道你上过这个课的时候，你知道你上课学什么？啊，你学什么？不是教你怎么开车，你懂得开车的了，啊，他只是让你看录影带，看 video， 看什么 video？ 飘撞车的 video。看了一个多两个小时，看完之后你想吐了。为什么？你从来没有撞过车，你不知道撞车原来是那么恐怖的。啊，所以呢你开快车的时候你觉得很爽。啊，哎呀，你不知道原来撞车原来那么的危险的。啊，那他就给你看一个多两个小时，哇，一直都是看怎么撞车，撞了车之后怎么样的个情况。哇，一直在那里看完之后，起码哪一个月你肯定不会开快车的。为什么？因为你看了这些东西，你就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如果你从来没有交通意外，你根本不知道有多严重的事情。没有经验就不惧怕，有经验你就对那个事情产生多一点的担心，带来多一点的惧怕。约书亚年轻的时候很够胆，非常勇敢，过了40年 develop 了很多的人生经验之后，现在这个担子压下来给他的时候，他就怕了。我怎么可能带这些人进入迦南，我能做什么？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可能你人生经历越多，你对很多事情那个的信心可能就开始慢慢，如果靠自己的话，你就慢慢对很多事情都不敢做了。但是神给我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神对约书亚所提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训，也是今天你我要学的一个东西。他惧怕是应该的，有理由的，但是当他惧怕的时候，神告诉他，你不要惧怕，你不需要惧怕。为什么？因为我与你同在。刚才那首诗歌多好啊！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行的时候，我们就不用惧怕了。为什么不用惧怕？因为我们要面对的事情并不是我单独去面对，那是神与我一同的去面对。还记不记得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之后，他面对第一个那个挑战是什么？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城，叫做耶利哥城。如果你读约书亚下去的时候，你发现耶利哥城在当时的时代来讲是一个不可能攻破的一个的城池。不单只是高，不单只是大，它是双重的双重的城墙，外有外墙，然后有内墙。就好像如果是这个外墙里面还有个内墙，中间是这样的话，那你攻陷一个没办法攻陷第二个，而且非常的坚固，非常的高大。所以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这个墙在那个时代几乎是一个不可能攻破的一个的城墙。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一进到这个迦南地方，第一站第一个面对这个巨大的一个的挑战的时候，他在这个耶利哥城对面坐在哪里， 他在那里看，我相信他在想，我当军那么久，打过那么多的仗，究竟这个用什么的方法来攻陷这个城墙呢？我相信他在那里看着城墙的时候，一直在想，想中用什么的方法来占领这个城墙。当他在那里思考的时候，思想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这约书亚记的五章，十三节那里就有这样一段的圣经，我读给大家听哈。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拿着，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的呢，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的？”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logical 的一个 question 啊，看见一个人拿着刀，一个这个将领哈、啊，一个打仗的人站在你面前，第一个问题是说，究竟你是敌人啊，还是来帮助我们的同伴啊？这个是很合理的，但是这个人回答就很有意思了，他说：“不，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耶稣亚就伏在他的脚前。这段的记载非常有意思。当神说你不要惧怕，我必与你同行，这个不是一种宗教的一个的理念，一个的思想，一个的安慰，这是个事实。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见神对约书亚说我必与你同在的时候，我们从这个耶利哥这个攻陷这个城墙这个经历里面，我们看见神所说的话是一个事实。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需要对神有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接受神所说的是一个事实。当你愿意接受神所说话的是一个事实的时候，你的内心就会有平安，有这个力量。为什么？因为是神所说的事就这样成了。所以当他面对这个耶利哥城墙的时候，这个的人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他说：“我不是来帮别人，也不是来帮你。”不要搞错，这个也是我们要想的，神不是来帮你处理你的难题，不要搞错。我们请不起神来帮忙的，不要以为我可以求神，神的你来帮助我，没有，从来都没有。神从来都不会来帮助你的。为什么？因为神是来在你的生命的当中当元帅的，他不是来受命于你，来帮助你处理你处理不了的事情，那个是灯神，阿拉丁神灯，那个灯神，那个灯神出来的时候 The Master what can I help you， 我可以帮你做什么，那个不是。神从来都不是来帮助我们的，神是来做我们的元帅，为我们去，不是为我们，是替我们把这个我们的困难，他来处理，他会来打仗，我们是走在他后面。所以也神说不要惧怕，我必与你同行。耶利哥城就给我们看见，实在神就是这样做了。前段时间看了一个挺有意思的电影哈、男生可能都喜欢看的哈、就是什么叫做什么叫什么速度与激情啊、看过吗？看过了哈、讲什么？讲赛车的啊、哪一幕？其中有一幕很有意思，那个主角。面对一个人啊，他说他要跟这个人去赛车啊，因为那个人欺负他的 cousin 啊，他说好，我要跟你赛车啊，比赛啊，你赢了我的车就给你啊。他们在比赛啊，但是旁边有人跟他说哈、哎呀，你不要跟他比赛啊，为什么？因为他的车是我们全城最快的车，你知不知道他的车的马力有多大？这个主角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太有意思了。他说：“我不管他的马力有多大，重点是谁在开这个车 ，Who behind the wheel？ 重点是不是在乎这个车有多快， 是在乎谁在开这个车。大家弟兄姐妹明不明白，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面对很多的挑战，很多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想，哎呀，我有什么的资源可以来处理这个问题，有什么人可以帮助我解决这些问题啊？哎呀，这个问题太大了，我处理不了。常常我们看见那些的挑战太大的时候，我们只是因为觉得我们资源不够。错了，重点不是在乎这个困难有多大，重点是究竟谁在开这个的车，谁在主导我们的人生，谁是我们生命的元帅。耶利哥城是攻不破的一个的城，但是当耶和华神来到约书亚面前的时候，我不是来帮你，我是来当万军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来统管一切。所以我们知道结果是什么，这个城是怎么样破的？这个城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一个方法把它打破的。那些的祭司抬着月柜啊，在这个城墙里绕一个圈、两个圈、三个圈、四个圈，每一天绕一次啊，然后最后哇，那就倒下来了。荒谬不荒谬？打仗是这样打的吗？啊？拿着一个瓶子在那里点火，然后哇，那就倒下来了。从来没有这样打仗的。但是我们看见，当神他要行他的大能的时候，这些所谓荒谬的事情就成为一个可能的事情。约书亚经历了耶和华对他说的话，不要惧怕，不要担心，我必与你同行。你去哪里，我都与你同行。有神的同行，就再不是个问题。所以新的一年开始，我想我们重要的要问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与神同行？刚才罗峰讲了一句话，我不同意。神不丢弃你，神从来没有丢弃你，多数时候是我们人丢弃神。不要害怕神丢弃你，神从来不丢弃你的，是我们常常把神放在一边，以知道我们自己吃了苦。所以我们要问的是，我要紧紧的抓住神，而不是说随着世界的变动而变动。约书亚因着有神的同在，在这个约书亚记的里面，我们看见神为他带领这个以色列进迦南，行了许许多多不可能的神迹奇事，让他经历到神的同行、神的同在，这是最大的保障与安全，所以他不用惧怕。在这个不用惧怕的过程的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点，是在第七节，他说：“只要刚强，大大的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以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这个是与神同行，还是说我们怎么可以肯定知道我是走在与神同行的路上？这个都是神给约书亚一个非常清楚的指示。神不离弃我们，是我们离弃了神。那我们怎么样可以不离弃神呢？就是要走在神的道路，走在神的旨意的里面，走在神所颁发给我们的诫命的里面。那我们就问，为什么神要把这些的诫命、律例、典章要给我们？是要来控制我们，要来限制我们的自由吗？ 不是的。当神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给这个大自然定了自然的定律，我们都活在这个自然的定律的底下，不管你信不信，你都必须要服在这个大自然的定律的底下。你不愿意服在这个大自然的定律底下，你必定带来的结果就是受苦。同样的，神创造人的时候，除了有这个大自然的定律来管制我们的生活的时候，神还给人有一个属灵的定律 ,spiritual law。属灵的定律是帮助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时候，如何可以走在神的心意的里面。其实当神创造人的时候，神把他的属性，把他的形象样式按他来造我们的时候，我们里面是有这样的一个的装备，有这样的一个的可以来实行神的一个的心意的可能性。但是当人犯罪之后，人的内心已经脱离了，还是死了，还是对神的心意已经麻木了，没有反应了，所以产生什么？产生人的罪性，就是自我。人多少时候活在罪性的里面的时候，所想的、所看的那个欲望呢，都是自我，都是为自己而活的。神给我们律法，给我们这些的规矩、这些要求，是要让我们脱离这个罪性的这个范畴，让我们可以重新进入这个与神建立关系的这个关系这个情况的里面，能够活在这个 spiritual law 神的属灵的定律的里面，以至于我们可以不会因此来灭亡，来可以顺利。那让我引用另外一个的例子来跟大家来分享，也是在约书亚记。好，那当我们刚才讲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进入这个迦南，第一个攻陷的是耶利哥城，一个不可能攻破而攻破的城。但是在这个攻破这个城之后呢，神对约书亚还是说对以色列的民众有一个要求，他说你们进去，所有这些东西，这些好的东西，有一些你可以拿来吃，是为了要可以用在将来好这个神的殿来使用的，哦。但是有大部分的东西都不可以拿，不可以拿。但是我们读下去的时候，约书亚记的第六章、第七章，我们读到当中有一个人不听话，亚干啊，这个人不听话。去到哪里见到哇那么好的东西啊，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好。那你看这群人是在旷野长大的，他们穿的衣服穿了几十年没有破啊，非常残旧了，但是没有破。但是他进到这个耶利哥城，见到那些那么漂亮那么好的一些的衣服啊，一些的东西的时候，他忍不住了，他都拿了一些。因为他这个举动，他做了这个事情，他违背了神的吩咐。结果呢，他们走到另外一个城市，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城市爱城。他们心目中说耶利哥我们都可以攻陷了，这个爱城是 piece of cake， 太容易了，不用怕，一下子肯定打下来。结果呢反而被人家打败了。那追究起来才发现，原来有这样一个人拿了不应该拿的东西，结果神的惩罚就临到他们身上。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神那么小气，人家在旷野几十年没有看过那么好的衣服，哎呀，看见不舍不得来把它毁了，拿了一点有什么大不了呢，怎么那么多，对不对哈？问题不是，问题是神要让他们学一个的东西。当他们进入迦南的时候，他们是进入一个新的、完全新的一个世界的里面，一个新的环境，一个新的怎么说呢？一个新的开始。这个新的开始，神要让他们学会真正的顺服，不是那个 material， 不是那些东西有毒没毒，不是，那是说神要他们懂得怎么样来顺服。免去他们的贪婪， 如果第一个城市他们看到那么多漂亮的东西，他们心中就贪婪的话，往后再进入去更看到更好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就没办法再做神的子民了，他们就会离开神的道路，走向这个世界的道路里面去了。所以神惩罚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的这样的一个 mistake， 为的是什么？要让他们明白一个事情，神给他们的要求是绝对的，当他们走在这个道路上，他们就能够享受神为他们预备这个丰盛的牛奶与蜜之地，这样有很多很多很美好的东西放在他们前面，不要为了这一点点小的东西而失去那个。这个像什么？这个像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时候，对不对？将来我们神给我们在天上，在我们永恒的世界里面为我们预备的是多美的多好的东西。今天如果我们为了在世上为了满足我们这个肉身一些的欲望而丢弃了神的诫命，因小失大，我们将来就失去了那些的奖赏。神的旨意，神的命令律例典章，不是为了限制我们，乃是要让我们不被我们的罪性所笼络所捆绑，让我们能够脱离这个罪性的哪种的诱惑，让我们能够重新回到神的 spiritual law 的里面去，一个属灵的生命应该有的一个的方向。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享受更好更美更完整的一种的人生在当中。中国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也很值得我们提醒我们啊，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千里之堤，溪于一雪，对，一个小小的蚂蚁洞啊，可能就会把所有这个长堤都毁了，因为一个洞，一个破口，一个小小的破口，就会毁了这个伟大的长堤。同样的，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不要以为神给我们的律法要求，哎呀，小小的一点犯错没所谓，是的，好像没所谓。但是当我们在这个事情上犯错之后，我们不悔改，我们没有回转，我们没有脱离这个东西的错，我们的错会慢慢慢慢 cumulate 越来越增长，成为我们的习惯，这个习惯就会把我们的生命毁了。神不离弃我们，多少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一个不顺服，一个小小的蚂蚁洞，我们都离弃了神。不是神不与我们同行，乃是我们走迷了路，离开了神，以致到我们迷失了方向，在这个的世界里面沉默了。这个是约书亚带给我们一个的提醒，不要害怕面对新的挑战。你的新的人生，你的身份改变，你的责任改变，你的新的挑战出来，必定有的。我们 take time 去改变，去 change， 但是我们知道不要惧怕，因为神与我们同行，神的同行连耶利哥城都可以攻破，没有什么东西攻破不了。谁在掌舵？这个是最重要，不要我们自己去掌舵了，让神去掌管。我们走在他的道路的里面，这个道路就能够让我们进入更顺利、更好的人生。不要因小失大。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神，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在新的年开始，我们一同的来。透过约书亚彼此的勉励，彼此的提醒，摆在我们面前的可能有许许多多新的挑战，无论是我们身份的改变，我们工作的改变，我们任何的一个的改变所带来的，都是极大的一种的挑战，一种的压力。但是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 要我们的眼睛不要单单注视在哪些的问题上面，让我们的眼睛注视在你的身上。我们的惧怕是我们的人生天性，我们没有能力去面对这些的压力，这些挑战。但是主你的应许是永不落空，你说你与我们同行，再大的困难挑战，因着你的同行，一切都可以解决。帮助我们像约书亚一样，抓住主你自己的应许，让我们走在你的旨意的当中，让你的话成为我们人生的指标，一种的标准，一种的处事为人的原则，以直到我们不被这个世界的引诱来破坏我们，让我们因着一时的贪婪，一时的贪心，一时的自我满足，自我的欲望而失去了更大更美的祝福。求主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新的一年求主你给我们真的从你的里面有这个属灵的眼光注视在你的身上，让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舵。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